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作中修心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竹。我是1999年得法的老弟子，现将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修去显示心，解体党文化。我打小酷爱文学，曾是当地高考语文状元，修炼前发表过诗文，有过出版物，曾以文谋生，自是才高的执着众。从新修炼后，为同修写修炼体会发给明慧网，但一篇都没登。当时心里有点愤愤不平，觉得编辑不识才，失落。现在才明白，以当时的心性，带着肮脏的执着，秀所谓文采的文章，徒有其表，是不可能登上明慧圣殿的。曾有同修看到师父给我的法器是一支神笔，周围有此特长的同修并不多，不管发表与否，我的法器得正用。有同修被冤狱迫害十几年，又被劫持到洗脑班，我撰文揭露迫害，发往明慧网。文章开头用排比句概括他以前正实法的壮举，自诩简洁押韵。 A 同修看了说，这段明慧网肯定不会发，我还不服气。 B 同修更直接说，都是党文化不纯，狠批了我一通。我自审确有炫耀文采，夸大其词和同修情，删了大部分，但还留有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流弊和噱头。文章登出后，这段开头一字不留，登出来的全是干货。感谢同修直言相告，感谢编辑的大姐。我发正念，把党文化浮夸的文风、假大空和显示文采的执着一并剪掉。二、修真善，去怨除怕心。修去以上执着后，正实法的文章写得平实干净，登出来的就多了。今年六月帮同修写的一篇文章，编辑同修改动很少，文章对本地同修触动较大，我更清楚了自己的使命。慈悲的师尊利用各种方式暴露出我的执着，写此文时与同修核实细节，同修的求真一点都不含糊其辞，让我看到自己的不真，更严格修去往日图方便说假话的恶习。写交流文章不是创作，我们给后人留下的必须是符合真善忍、经得起推敲的文章。再一个是我要求自己用神韵演员的认真、严谨和完美态度修改文章，力求简练，惜字如金，一般都要改五次以上才交稿，也减轻编辑同修的负担。同修让我赶出庭审现场直击稿和语音稿，当天本想打语音电话救人，工作时间打得不多，多在周六周日打，就放下自我赶写到深夜，但后来同修觉得想法不妥不发了，也没解释，我有点埋怨，占用我救人的时间却做无用功，容量不够。不久前 A 同修让我写致本市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并附上本市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基本情况，打算中秋节发彩信。我搜集很多素材，搞了几晚才完成，可他又改成致市民和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因公检法人员号码太少，改动大，临近中秋，我特请假在家赶写，七八千字改了七八次。借用同修文章的智慧，生动直白地破解了世人对法轮功的主要误区。同修评价写得比较全面，为 A 排版方便，我在站内邮箱用 Word 发给他，由他编彩信。听说 Word 有安全隐患，所以希望他看后删除。周日晚学法，他说回去下载，可周一晚还没下载，我又起了埋怨心，你催我搞， 我搞了四五天，两天改到凌晨两点，还请假，现在你倒不急了。后来向内找，恰恰是我的怕心造成同修拖延，都是师父用来让我修的。师尊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从希望同修们知道我能写的显示心，演变到不敢让人知道是我写的怕心，人心的执着真是可笑。这个中秋我们配合发了相当数量的彩信，我两天发了4万条，众生的回复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感谢祝福，感受到众生明白的一面在快速觉醒。写至本市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时，我的慈悲心出来，写到最后泪流满面，觉得这些被利用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太可怜了，真心希望他们能弃恶从善得救，但同修希望我把已发彩信内容修改得再善一些，十一再发彩信。可见写文章就是修心，我的善心还是不够，十一假期大家会更好的配合，有钱的出钱，我也拿出10000元买卡，有力的出力，带动更多同修参与彩信项目，多救人。三，修去妒忌心，修出谦卑，师父给我开智。学法小组中还有位 C 同修修得很好，文笔也不错，但我原来清高自诩，自觉是学院派，自己写得更好，有不易察觉的文人相亲的妒忌心。今年六月，明慧每日交流上把 C 写的文章和我写的文章同日同版刊登，我很高兴地告知大家，但 C 反应平淡。后来我看了 C 以前帮同修写的3篇交流文章，行文流畅，娓娓道来，亲切平实，干净利落，我自愧不如。 C 不张扬自己所写的文章，我看到了差距，为啥要比文采呢？争斗心、显示心、虚荣心还有妒忌心都得去。一年来看网上同修文章，不论是技巧还是内涵，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拍案叫绝，佩服不已。我那点可怜可笑的显示文采的心彻底修去了，代之以谦卑，别人夸我有文采，我也不动心了。写文章过程中，师父在给我开智，原来喜欢写但绞尽脑汁的写，现在速度加快，思路清晰。过年期间我编了很多短信，发彩信后可发短信或写真相必用。师父让我知道何谓文思泉涌，那真是止都止不住啊，4句8句小诗一会儿就近10首，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不用大改，临睡前灵感还不断往上涌，兴奋难眠。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再修怨恨心，见证大法神奇。外甥女去京城读大学，恰好我大学好友是该专业权威机构副研究员，带研究生，我托同学在专业上引导一下。孩子在网上查到我同学资料，很羡慕我有这样的同学，同学热情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学期过去了，同学说忙，一直没约孩子。教师节我给同学发短信祝贺他，随即抱怨心翻出，学法不入心，就短信告诉同学不麻烦他了，云云话里夹枪带棒，也知道不对，但正念很弱，压不下。下午同学回复，这半年太忙，道歉，要接孩子去他家，可我还是不依不饶，拒绝。晚上回家开电脑帮同修写法会交流稿，结果电脑10几次无法启动，这下我清醒了，赶紧向同学道歉，也求师父，还是启动不了。我坐下发正念，找出对孩子的情，向孩子炫耀同学的虚荣心、显示心，觉得同学不够意思的怨恨心， 和感觉受伤的自尊心，以及说难听话刺激同学的不善、不忍，解体这些肮脏的执着，也向电脑道歉，一看无法启动就想买新的，怀疑用它五年超龄了，给电脑输送大法能量，让它做我的法器，直到法证人间，并请师父加持，解体不让电脑启动的邪恶生命，再启动不行，再启动好了，至今都正常运转，真是万物皆有灵，足见修炼之严肃，不能放任呐。五，用刀笔除恶。发正念时，我很喜欢用师父在《红营二震慑》中说的：“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旧事不净法，挥毫灭狂涛”来除恶。最近忽然想起古人讲的刀笔，原来理解的刀是普通的刀，现在悟到此法中的刀笔的一层含义，用刀笔除恶就是我的天职，我天生喜逐，逐就是笔杆呢。很惭愧之前被执着心所累，提高不上去，师父没法用我，誓约无法兑现。我周边很多修得非常好的同修，我必须修好自己，用纯净的心记录他们的神机正施法，很快我时间会充裕很多。我有很多营救同修和救度众生的想法，都可用刀笔实施。六，清理变异文化和党文化。修炼前我读书作画，附庸风雅，不仅藏书多，还从国外搜集很多油画和艺术摆件，被人赞有品味而洋洋自得，也喜结交文化名人，这些癖好执着很难放下。修炼后这些都严重干扰到我，练功杂念多，学法不入心，早上四背五花大绑起不来，头晕昏沉病夜等等。我一次次清理，一次次放下，从在国外工作时与江魔头合影写党徽标开始清，从党文化的书刊到古文书籍序言里都有歌功写党的，到中外文词典里的党文化词条解释，还有过世亲友包括父母的照片书信都销毁，但干扰还大。后来把自己的出版物和画作撕毁或付之一炬。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艺术家的作品中其个人的一切情况与被画者的一切情况都带在那个画上，普通的一个常人画一笔，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有什么病，有多大业力，思想情况，家庭情况等，而被画的人也在画中充分体现出其本人的一切思想和他身体所带的一切因素，包括业力的大小。我痛下决心，把昂贵的油画和艺术摆件全部打包送人或丢弃。师父在《红营二去执》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每次清理都忍痛割肉一般，自以为清干净了。一次门锁坏，家人同修被反锁房内，发现菜谱内有蛇汤图文，清掉。几天前同修在我家发正念，感觉被拍了后背，提醒我清理了外语教科书，一翻开里面真有歌功写党的话。我几次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写诗学印象派，学画学抽象派，刻意放松主意识。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里提到的变异文化我都沾染过，我层层解体这些毒素，崇拜文化和文化人，那都是变异文化和党文化的产物，还有虚荣心一并清掉。试想厂里带着这些拜物的修炼人能写出纯净的东西吗？尽管如此清理厂干净很多，但思想业还很大，我还要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清理。七，整体配合除僵魔。今年江魔头也流窜到我市兴妖作怪，消息刚传出，外地同修就赶来与我交流， 当晚我提议去江轨盘踞附近发正念，次日召集其他同修去，找到最佳地点发，后来带动全市很多同修参与，在宾馆、餐厅、车内等地高密度近距离发正念。开天目同修看到我们炸死了很多蛤蟆精，最后江轨提前落荒而逃。这次整体配合使同修们信心大增，改善了以往配合不足之弊。正法到了最后时刻，我的安逸心、怨恨心、色心等等太多执着未去，救人太少，犹如使命。我一定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再精进，抓紧弥补，兑现誓约。个人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明慧网通讯员，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10年，我从监狱回来，当时自己一腔热情，想尽快投入到同修们正实法的行列中，自己什么项目都想参与，协调的同修都很忙，没有人关注我。当时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我鼓励自己一定会在困难中走过来的。在最邪恶的环境中，自己都没有消沉倒下。我坚信佛法无边，见转法轮法解。师父说，可是你们真需要我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佛恩浩荡的那一面。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请您帮助我安排我一个正式法的项目吧。我住在一个老年同修家，手里有一些钱，所以就没有急于工作，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法练功。每天我都和这位老年同修晨起，参加早晨同一时间的练功，随即我们学一讲转法轮，之后再吃饭，到了晚上我们再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其余的时间我也尽量的多学法。我从监狱带回了同修揭露迫害的稿件，有8000多字。我想揭露迫害的文章是给常人看的，那么就要站在常人的角度和常人能够接受的理念去写稿，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美好，邪党迫害的残酷。我在大学的专业是理工科，当时对我而言，这是一篇难度很大的文章。我给师父的法相敬上香，心里说，师尊，揭露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救度众生，请您给弟子智慧，加持弟子，这一切是为了正实法。我在整理文章时，语言结构、思维方式上都尽量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文章发表后，陆陆续续就有同修找我写稿。一、写作技能的提高。我给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士写稿，她在旁边口述，我在电脑前打字。我天目看到一道道金黄色的光在电脑前闪耀，这时她的天目也开了，她看到她空间场的黑手烂鬼在不停地解体。当时我们都感到写揭露迫害文章的重要性和神圣。文章发表后，明慧编辑给添加了导语和小标题，认真看后获益良多，以后再写文章除了认真校稿外，我把导语和小标题都写好，给明慧编辑同修减轻工作量。师尊说，那么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打到人思想的深处去，打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呢？见瑞士法会讲法。写文章时，我把自己当作主人公，融入到情节中，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让读者看到有真实感。我对丈夫同修说，过去古代练剑的人练到最高境界讲是人剑合一，我现在写稿就要逐渐达到人稿合一。我个人认为，一篇文章写到最高的境界是当读者阅读时能有身临其境之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和空间，完全沉浸在文章的情节之中， 看完后真正明白邪党的恶和大法的美好，我想他们真的会得救。有一个阶段，白天我需要照顾小儿子，只能在深夜写稿，我经常沉浸在其中，忘了时间和空间，不知不觉写到天明。我打印下来明慧网上关于提高写作技能方面的文章，认真阅读学习，受益匪浅。我珍惜同修交给我的每一篇文章，认真完成。一位同修被非法关押12年，当他读我给他写的导语时，眼泪唰地流了下来，边擦眼泪边说，写得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我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同样的文字描述你觉得我写得好？我被非法判刑4年，与你有同样的经历，绝食被灌大蒜和浓盐水，毒打背靠，上大背靠至昏迷，同样的文字描述带着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写出的稿，读者看了后觉得苍白无力，缺乏真实感。一次明慧编辑同修给我回信，肯定我文章写得好，这对我鼓励很大。后来我的文章终于在头版首页发表了，除了文章的原素材好，我看到自己在写作技能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二，与同修共同提高。在写稿前，协调人找来一些同修开个小交流会，我们交流一下写揭露迫害文章的重要性，并且注意读者是常人，文章不要写成心得体会，写作的基点是为了救度众生，放下怕心，怕写揭露迫害的文章会招致迫害等。交流后，绝大部分同修都能积极主动地写，修改稿件的过程是与同修共同修炼提高的过程，文章的字里行间中透着同修心性存在的问题。有的同修有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有的同修有对邪党迫害消极、无可奈何的心，有的文章带有很强烈的党文化、渲染气氛。我找到当事同修交流，指出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我遇到过几位这样的同修，揭露迫害文章写完后，交给协调人说不合格，被退回，再写，再被退回，反复几次后，文章就搁置了下来。我拿到他们的文章后，仔细标注好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怎么修改，再打印一篇范文，是我自己写的，在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让他们参照。他们写好后，我几乎都进行再次修改，再找本人，改到能发表为止。有同修实在写不好的地方，我让同修口述，我用文字描述。我没有工作时，同修找我写稿基本是随叫随到。一次协调人找我写稿，说外地来的同修着急，我当时正在给两个学生补课，一晚上是150元，当时对经济困难的我而言是很大的数目。我毫不犹豫地说，好吧，我通知一下学生，今晚课不上了。外地一位女同修被冤判12年，刚刚获得自由。 A 同修跟她交流写揭露迫害的文章，她让 A 来帮她写， A 迟迟不来，她又找到我，让我帮着写。在我给她修改的过程中， A 来了， A 对我说，这篇稿她可以回当地写，我已经与他们当地同修交流过了。这位女同修急了，说，我回当地找谁帮我写呀，我还是在这儿快写完吧。看到 A 高高在上，像个领导，身上散发着党文化那一套，我心里很反感。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心态，我知道自己要说出的话一定带着很大的情绪。我努力沉默着，首先在行为上忍住。几天后，我发现 A 落下的 U 盘，我一看里面有几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有一篇是去年的，这篇文章他竟然都没有整理上网。震惊之余，看不上他的心再次沸腾。其中一篇是一协调人跟我说让我整理的，而他要以写揭露某女监迫害文章的角色出现，协调人就没有把稿件给我了。 A 提出要写当地整体揭露迫害的文章，在当地搞的名声很大。由于协调人给我揭露迫害的文章少，我曾做其他讲真相的事情，我比较低调，没有向谁炫耀自己写过多少文章。我知道自己做的事师父看得到，众神看得到。丈夫看到我这篇交流稿时也很吃惊，他也一直不知道我写过这么多揭露迫害的文章。与丈夫交流后，我找到自己的妒忌心和争斗心，出于为法为同修负责，我决定找协调人沟通一下。我怕自己一人把握不好心态，丈夫与我一起去说明，他的心态比较好。协调人说，我与 A 交流过几年了，整体揭露迫害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 A 当时哭了。我对他说，你是协调人，这事你是有责任的。我的话触动了他，他辩解道，协调人不是领导，也没有权命令谁怎么做。我知道我的话一定不纯净，有情绪。我平静了一下自己，接着说，既然 A 没有完成整体揭露迫害的稿件，事情需要解决，我推荐另一同修 B。 他在 A 提出整理全市迫害稿件时，已经着手整理了一些，知道 A 要做此事，他就放下了，避免工作重复，现在就交给 B 继续做吧。我和丈夫再次去协调人的家，这次他很坦诚地说，自己也没有跟进写稿这事，没有负责好，与 A 交流 A 还是有情绪。我说让 A 自己挑选，他愿意交流不写稿就把稿件给我们写，他愿意写稿我们就分分片区，让他挑选片区，有困难时互相补充一下。通过这事，我对 B 多年存有的怨恨心放下了。 B 曾开店经营电脑，我丈夫以前为他打工，他极力反对我们结婚，并禁止我去他的店，为此我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我想到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师尊看到我一颗纯净的心，帮我去掉了怨恨心。我对 A 也没有了妒忌心和争斗心，生出的是慈悲心。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做什么，是否用心做了，这一切师父都知道，众神也都看得到，这一切都在宇宙的历史中记载着呀。如果我们没有兑现自己应该做的，或者做得不到位，那也只能是给自己留下遗憾。面对面讲真相，发神运，做真相币，做电脑系统等，这些正式法的项目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写文章。前些日子，一协调人对我说，像你们这样能写文章的人才还是少啊。听到这话，我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呀，我会更加努力做好。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修真是一件法宝。作者魏曙明。我在这些年修炼过程中，很多时候遇到磨难或矛盾时，立刻意识到要向内找，找了自己一大堆问题，但说实话，很多时候都没找到过此关的根本问题在哪儿，最后也就找得不了了之，时间一长也就陷入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中。不光我这样，我和很多同修交流下来，都发现有类似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向内修真是一件法宝。曾经有一次经历，让我从某一角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李洪志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鼓励大法弟子要向内找，并告诉我们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在实修状态里发现，师父这句法给我展现的是，向内修真是一件法宝。记得当时看见一件圆锥形法宝平放在我胸前，尖尖那头对着胸口，也就是心那儿。当我真定下心来开始向内找时，主意识立刻强大起来，并且分了一道意识进入法宝圆圆那头，控制着锥形法宝向身体内，也就是心那儿使劲钻，那劲头就像采矿工人抬着电钻向洞壁使劲钻一样。挡在我胸前心前的一层层坚硬物质被这个锥形法宝不停钻透摧毁，四分五散。当钻破所有坚硬物质，也就来到心的最深处，那里一片光亮，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我立刻明白了，那一层层挡在胸前的坚硬物质，其实就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的显现。一颗颗执着心就是一层层坚硬物质，同时一颗执着心就有很多很多层，这些不同层的不同执着心分别交织重叠在一起，挡在胸前，形成了强大坚固的屏障。
这个强大坚固的屏障有多厚？以前道家常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这个屏障恐怕有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吧。向内修是一件法宝，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它很纯真好玩。当大法弟子精进向内修时，我能发现他那种兴奋的干劲儿，就像充满电一样飞速向前旋转。特别是要钻透某一层坚硬物质，到达最深处那个美好空间时，更是能量四溢，充满干劲，飞速旋转。但当大法弟子不向内找，或浮于表面，并没有定下心来真正向内去修自己时，有时我能发现他那种懈怠懒散的劲儿，很不屑，意思是你都不带劲儿了，我才不陪你玩呢。向内修这件法宝，平时平放在胸前是不动的，它靠修炼者的意识驱动。修炼者遇到矛盾或磨难，如果有立刻向内修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说明修炼者主意识清醒强大，那道意识会控制向内修这个法宝，成为这个法宝的主体意识，驱动着向内钻破执着形成的坚硬物质。修炼者有多大的意识能量，向内修这个法宝的动力就有多强，就能钻得多深，甚至完全钻破某一层坚硬物质。我学法学到新经文感慨中真念化开满天晴这句时，也能感受到类似那种状态。从法中我们知道，李洪志师父为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在大法弟子身体里下了很多种子，下了很多机制。我体悟到向内修也是其中一种。向内修这种法宝是可以变化的，在我那时显现的是锥形，其实还可以显现成其他形状，甚至其他形式。我们讲的修心性，在我这个层次状态里发现，就是去除这些屏障的过程。当破除屏障，到达心最深处那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时，你会感觉到那种慈悲祥和的能量包容状态。定在慈悲的能量状态里，可以化解一切磨难和矛盾。大法弟子应该随时随地都关注着自己的心态。如果在工作中，在社会生活中，在矛盾磨难中出现了怨恨、急躁、心烦、心动等各种状态，那就立刻调整自己心态，时时处于一种慈悲祥和的状态里。修炼者平时在工作生活中长期处于这种慈悲祥和的状态里，你会感觉到有很强大的能量把你身体包容起来，就类似打坐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状态。这种能量状态不再仅仅是你打坐时才有了，而是工作生活中随时随地经常会出现这种状态。旧势力为了检验大法弟子，他们会安排很多考验，很多都是变异的破坏式考验，各种各样的矛盾、心性摩擦、磨难，就是看你心性修得到底扎不扎实。在这些矛盾、心性摩擦、磨难里，能否随时稳定地保持住修炼者的这种慈悲祥和的状态？他们美其名曰这是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你做不到，他们就得逞了，就证明他们的这些安排是对的。二、向内修的不同程度。向内修也是有精进要求的，比如出现病业状态了，或者与人发生矛盾了，或者碰到麻烦了，在修炼初期，修炼者能想到去向内修，开始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有问题了，可能就过关了。因为常人只会向外找，不会向内找自己的。常人一旦开始向内修自己了，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作为一个生命的根本性转变，所以修炼者就能解决问题。修炼了一段时间，那就要提高要求了。再碰到问题，不光是要有向内修的意识，你还得明确找到是自己哪颗心导致的，也就是说，修炼中需要去掉那颗心了。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修炼者了，必须得有真修的状态，一颗一颗人心的去向内找。表面上你找了一大堆心出来是没有用的，浮于表面，轻描淡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得你真正找到这个关、这个难相对应的那颗人心才行。修炼者真找到问题解决时， 经常身体都会有明显的感受，浑身一震或者身体豁然一通，很强大的能量感觉。真修的状态体现在你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找自己，可能需要你找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只是检验的一个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要有那种真修的状态，一直保持那种认真找自己的劲儿，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以一念代万念。师父一看你达到状态要求了，可能很快就在你大脑里浮现出这个观与难对应的那个事情，让你找到问题所在。再修炼一段时间，要求又提高了，修炼者还得有悟性，能悟到相关的法理，用法理指导修炼。学法不是看书，是同化，边学边对照自己有没有做到，符不符合要求，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不要放过，记下来，那可能就是修炼者需要提高的地方，需要好好的去体悟。再修炼一段时间，要求再度提高，你自己修好还不行，你还得圆融好周围的环境，矛盾、摩擦、磨难牵扯的人，你还得圆融好他们，让他们心理平衡，不要让他们因此而造业。随着修炼者层次的提高，在矛盾、摩擦、磨难中牵扯的人会越来越多，涉及的环境也越来越广，事也越来越大，这些修炼者都得圆融平衡好。再修炼提高，不光是圆融平衡，你还得让相关的环境和人都明白真相，明白事理，更进一步是得法走入修炼。我只是利用一种思路，一种方法阐述了向内修的不同程度，不一定真是这样，更何况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路都不同，这样阐述只是有利于开阔思维，能更清醒地去体悟大法。实际修炼情况每个人都不同，可能千差万别，修炼的路不同，也没有框框架架，希望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千元前的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2年的春天，好不容易攒了3000元钱，准备存银行，把钱整好后暂时放在衣柜底。3天后我准备拿钱去存，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把所有衣服一件一件都拿出来，也没找到，还把头伸进衣柜，打着手电筒也未找到。我很纳闷，难道钱包自己飞走了不成？女儿也来帮我找，连翻几遍也没找到。女儿说，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是否记错了，过几天没准自己会出来，也许是师父考验你呢。的确，我平时对钱很执着，从不乱花一分钱，于是我便静下心来想。这一想可就使我的疑心被放大了。原来头天晚上，老伴儿的亲侄子来我家住，晚上一人睡在放钱的房间，衣柜没有锁。我问他第二天早上几点吃饭去干活，他说7点，可是第二天早上不到4点他就匆忙走了。我和老伴儿在房内练功，也没有出门送他，这就使我产生了怀疑。难道是他拿走了？我把怀疑告诉了家人，他们也被我所带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一个月后，侄子打电话说，开车拉上老家人来看望我们，但是我心情不好，不想叫他们来，可侄子还是拉他们来了。既然来了，就要热情款待。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侄子的行动很不正常，不直视我及家人，少言寡语。侄媳妇儿还说，听说你们丢了3000块钱，不会怀疑你侄子吧？ 我没有直接回答，神态也很不自然，说了一句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其实自己真是认为就是他了。他们走后，我的疑心被继续放大，挥之不去。执着钱财的心，愤愤不平的心，直接影响我学法练功。我找到同修王大姐，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她，想得到她的帮助。大姐哈哈大笑，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怎么还笑呢？大姐说，3000元你就放不下了，你还是个练功人呢。接着说，有位男同修刚刚13万买来一辆新大卡车，只开了一回，晚上就被人偷走了。有人告诉他立刻报警，他很平静地说，报什么警啊，如果是我上辈子欠他的，现在我还了债该有多轻松，我还能提高层次。如果不欠他的，他得给我多少德啊，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我不执着这辆汽车，我把这个心彻底放下了，说不定过几天还能给我送回来呢。半个月后，这位男同修的车真的被送回来了。大姐的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是啊，男同修13万一点不动心，而我呢，3000元就影响了学法练功，同修一步法，境界却是天壤之别。我羞愧地告诉大姐，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从那时起，我渐渐地把钱财看淡了，每年向大法资料点都捐钱，多的时候上千元，亲朋好友有困难能帮的我尽量帮。说也奇怪，近几年家里的钱特别耐花，还有了存款，全家人其乐融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很羡慕。事情远没有结束。2006年春天，我整理衣柜的衣服时，无意中发现了4年前丢失的钱包。当时我被惊呆了，这戏剧性的变化，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当时心想，这钱真的丢了，该多好啊！我哭了，自责、内疚，就是说100声对不起，也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给侄子造成的不好影响。我又告诉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钱找到了，承认自己的疑心导致了对侄子的人格侮辱。我不能原谅自己，硬着头皮马上打电话告诉侄子，5年前我丢的3000元又从原来的地方找到了，好还侄子的清白之身。随后我和老伴儿亲自登门拜访，虽未挑明是来道歉的，但侄子心里都明白，侄子内心也原谅了我，感情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这件事常常在我心里翻出，成为我修炼路上的棒喝。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宽容，把自己放在更大的范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最近1年多的时间里，学会宽容是我最深刻的体会。去年夏天，我弟发生了大规模的绑架事件，数十位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迫害。面对迫害，我虽然知道否定迫害，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但心里总是感觉不彻底。因为在迫害发生前，我曾与一个被绑架同修 I 交流过诸如手机安全、如何对待同修提供的资金等问题，但 I 同修并未认同我的想法，彼此之间有些间隔。所以在迫害发生后，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同修在手机、资金还有其他等事情上没有做好，所以遭迫害。因为心里有对同修的不原谅，所以不自觉地就承认了同修被迫害成了必然。I 同修在正念否定迫害后回到家里， 短短时间就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全力投入到营救其他同修的项目中，可我却纠缠于他是否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担心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继续往前走，是否能把以后的事情做好呢？我与其他同修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同修说，修炼的人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完美，在做不完美的情况下就不做了吗？即使做的过程中有错误，也比那些因为什么也不做而什么错误也不犯要好。我深思同修的话，我看到了我的执着，我的心胸太狭小，苛求完美，容不得一点错误，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想起自己犯过的错误，想起自己至今仍做不好的事情，心灰意冷，对同修的不足之处耿耿于怀，对一些看不惯的常人不屑一顾，对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很是气恨等等。平常生活中，这些不宽容经常引起我的不愉快，心里的不平衡，但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同修被迫害的问题上，这种不宽容就是在把同修往外推，就成了邪恶的帮凶。我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哀同修做的讲真相的项目是我不敢想也做不到的，我为什么不去看同修的闪光点，比学比修，却老去看同修的不足呢？当然我可以善意的提醒，但不应觉得只要我提醒过同修就应该改正，马上有一个大的改观，否则就耿耿于怀。我认为同修做错了，那么我的评判标准是否完全符合法？即使同修真的错了，没做到或没做好，这也只是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的表现，执着表现出来，认识到了，修去它，从而不断归正。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师尊看护，都有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面对执着满身、业力满身的弟子，师尊给予了我们宏大的宽容，允许我们有一个修炼的过程，我有什么权利对同修不宽容呢？我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了？如果同修看到我的执着给我指出来，要我马上改正，我能不能做到清醒认识，坦然接受呢？如果我们都互相执着别人的错误，还怎么修炼呢？同修之间的善意提醒是各自在修炼中的表现，真正能去执着的是法。只要是坚持学法走正路的大法弟子，什么问题都能在法中解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这样想来，不宽容别的生命，其实就是执着自我、狂妄自大的一种表现。师尊讲过宇宙的浩大与生命的繁荣，这些用人的大脑已无法想象。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宇宙的一个分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法的造就、师尊的选择。以我们的视角去评判别的生命，是多么局限而肤浅。认识到这些后，我再次与哀同修交流，哀同修在被迫害之后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哀同修不消沉，不执着于改正错误的本身，而是不断往前走，为其他同修着想，为众生的被救度着想，在这个证实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比如有一次，派出所的警察要找哀同修，甚至威胁哀同修的老父亲，而哀同修忙于营救其他同修，没有精力去应对这些警察，也没有时间针对这件事情为自己发正念。他把营救同修的事放在了第一位，在他忙完同修的事以后，警察们也不找他了。我想因为他做到了无私无我，所以邪恶也就没有了迫害的借口。而哀同修能做到这一点，是长期大量学法奠定的基础。而我总是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我做了什么对了错了，做什么事情还要凭自己的感受，经常觉得状态不好，总在下决心好好学法，调整好状态。正法是不等人的，很多事不给我们调整状态的时间，那么就不做了吗？从哀同修身上，在本地诉讼案配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大法修炼者的风范，渐渐在扩充着自己，也一点点理解了师父在经文《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包容于自己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事物，善意地提醒他人，理智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自己放在更大的范围整体配合，更高的角度救度众生去修炼，我觉得自己的容量在一点点扩充，能够更清醒地辨别旧势力强加的被迫害的思维，因而觉得离堂堂正正的境界更加接近。修炼十几年来，我觉得我才真正触碰到了我那个固守的应该抛弃的旧的自我。以上是我近期修炼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